千禧年是神给得胜者的赏赐。我们讲到审判的结果是不同的，审判的结果是不同的，有四种审判的结果。我们知道所有人死后都会接受审判，圣经说到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而信徒会先行审判，因为审判从神的家起手。审判的四种结果，第一种是对于得胜者，得胜者死后审判是完全归回天堂安息，等候封赏，在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二节。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二节，贴经文的家人可以贴出来。得胜者死后审判完归回天堂安息，等候封赏。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这里面是讲到了主耶稣他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而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这是讲谁的呢？这是指着那些信徒的，已经在主里安息的信徒，特别讲到了得胜者，他们已经和耶稣都在天堂里了，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在哪里服从了他？在天堂。主说我在哪里，你们也要在哪里，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所以信徒是死后已经归回天堂，特别是得胜者，这边讲到有权柄并有能力的，因为得胜者是有权柄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所以得胜者死后是立刻归回天堂。阿利路亚，不会在哪个拘留所待着啊，那是天主教的异端邪说，从来不存在一个拘留所。得胜者死后立刻归回天堂，与耶稣在一起了，等候封赏，在但以理书十二章十三节，这里面讲到了等候封赏。但以理书十二章十三节，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息，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我们知道但以理是个得胜者，如果但以理不是得胜者，谁是得胜者？所以我们要留心但以理的结局。但以理的结局，天使对他说你要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息。安息的意思就是说他需要先死，然而他死了以后会安息在天堂，在天上歇了地上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哈利路亚，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什么意思？到了末期是什么时候？义人复活的时候，第一次复活的时候，但以理会复活，那个时候才是得胜者接受封赏的时候。第一次复活的时候是得胜者接受封赏的时候。得胜者什么时候接受封赏呢？在第一次复活的时候，也就是教会被提的时候，因为教会被提的时候会有第一次的复活，历史历代的得胜者要复活接受封赏，那就是你必起来享受你的安息的，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的意思，就是要得着他的赏赐了。但以理在末期，在第一次复活的时候，但以理会复活。所以我说得胜者他死后会接受审判，那审判完了以后立刻会进入天堂安息，等候他的封赏。哈利路亚，对于得胜者的审判是跟罪没有关系的。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对于得胜者的审判是跟罪没有关系的。听好了，我说的是得胜者，不是所有的信徒。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 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这是条件从句，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向谁显现？不是向所有的信徒，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等候他的人是谁呢？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在讲这个提摩太后书以前，我先提醒大家一下，这个希伯来书说到向等候他的人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拯救这个词呢，是很复杂的，汉语它翻译成拯救，但在这里它应该是指身体得赎，身体得赎。因为教会被提的时候，向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是指教会被提，教会被提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会得赎。你知道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包括了第一次显现时所做成的灵的救恩。耶稣基督第一次显现道成肉身，那叫第一次显现，道成肉身向天使显现，哈利路亚，让世人知道。希伯来书这个经文，耶稣基督什么时候第一次显现？公元元年，耶稣降生道成肉身，在肉身显现向天使显现，这个叫做第一次显现。向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那么第二次显现和第一次显现就不一样了，因为第一次显现是来做成救恩的，第二次显现是来使耶稣第一次显现是做成灵的救恩，也就是罪被洗净，灵得重生。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灵得到重生了，但你的肉体没有得赎，你的魂也没有得到拯救。而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三部曲的，首先是灵的重生，当我们因信称义，我们的灵重生了，然后我们的魂的得救赎是需要成圣，一生跟随主，接受耶稣十字架的雕刻，接受神的话语的更新思想，接受圣灵的引导和管制，我们的魂会渐渐的被圣化，我们的魂会渐渐的致死那个老我的魂，慢慢的有了新生命。然后还有第三步，叫做身体的救赎。身体的救赎是什么时候完成的？是耶稣基督第二次显现的时候完成的。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耶稣基督第二次显现的时候乃为拯救他们，这个词汉语没有翻译出来，它的原文是指的身体得赎。因为在教会被提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改变形象，义人也会复活，然后教会被提的时候也会成为一个不朽坏的身体，不再是血肉之躯，不再有疾病，不再是只活80岁90岁100岁，而是活到永远远远的身体，永不朽坏的金刚不坏的身体。哈利路亚，那个叫身体得赎。所以那是在发生在耶稣二次显现，身体才能得赎。哈利路亚。然而我再提醒大家，这是并非为所有信徒显现，第二次显现乃为得胜者。好，我们可以看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也赐给他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都在讲教会被提的，我讲过很多次了，教会被提是给得胜的，预备好的聪明童女，不是给所有的信徒，应该说大部分的信徒不能被提。所以耶稣讲了一个聪明童女愚拙童女的比喻，是五比五，究竟是不是五比五我们不知道，但总而言之我们知道一点，就是蒙召的多，选上的少。所以我们需要回应这个呼召。耶稣基督二次显现是向那些等候他的人显现，这里面又补充了是向那些爱慕他的人显现，也就是预备好的，你是否爱慕耶稣的显现。很多人 活在这个地球上，好像这个世界不会死去，这个地球不会消失，天天在地上为自己积攒财宝，所有的喜乐都是在地上来满足的。这样的信徒不可能被提的，他们的喜乐的源泉是在地上，他们不是爱慕耶稣显现的人，他们不是等候被提的人，他们是愚拙的童女。这样的人是不能被提的，耶稣的二次显现跟他们无关的。保罗说是赐给那些反爱慕他显现的人，言外之意是说你必须爱慕被提，渴慕被提，天天预备被提，天天思想着被提，天天等候着耶稣来迎娶你，等候新郎，哈利路亚。这都是在讲条件，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是不可能被提的，也不可能成为得胜者。我们再看一个经文，哥罗西书三章三节，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哥罗西书三章三节，哥罗西书三章三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然后四到五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先看前面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在讲什么？讲条件，你要有个条件是你要是一个致死老我的生命，你是一个愿意，我不说你已经完全致死老我了，你起码是走在致死老我这条路途上，你是知道愿意背起十字架致死老我的，哈利路亚。而且你的生命必须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的，也就是言外之意，你是一个天天来追求主的人，哈利路亚，是一个追求主的人，是与基督在一起的人，不是一个好像从来没有经历过神，从来没有体验过神的信实慈爱，从来神离你那么遥远，那跟你就没有关系了。你的生命是必须要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你是一个死过的人，你是一个活出至死老我生命的人，起码你是走在这条路上的人。然后下面又补充了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你必须做到让基督成为你的生命。问你旁边的人说，你是否让基督成为你的生命了？这个问题很多人是无法回答的。如果耶稣基督是你的生命，你每天所思所想应该是耶稣基督，你每天所追求的应该是耶稣基督，他是你的命根子，你每天都离不开他。然而很多信徒活着好像我礼拜天聚一次会好像有功了，平常他根本不思想主，这样的信徒跟耶稣没有多少关系，他们不能说耶稣是他的生命，这句话他们不配使用。保罗说，我活着是基督，如今我活着便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因为保罗活出了一个生命，就是让耶稣成为他的生命，所以保罗说，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保罗知道，如果你让耶稣成为你的生命，那么耶稣什么时候显现，你一定显现在他的荣耀里，你一定会被提的，哈利路亚。能被提的人是极其荣耀的。很多基督徒是自动的把好所有的应许，好美好的应许都挂在自己的头上，扣在自己的帽子上，这个是无知的。你活出来没有，神的话语都是有条件的，你满足条件才能享受祝福，不满足条件只有咒诅，神的法则赏罚分明的，这些都是在讲条件的，得胜的条件，被提的条件。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要让耶稣成为我们的生命，哈利路亚。所以你要常常去省察自己，主啊，我的心里所爱的能满足我内心的到底是什么？是金钱吗？是名利吗？是婚姻吗？是爱情吗？是财富吗？是什么呢？很多人就这些就满足他了，这些人不配说耶稣是我的生命，因为没有耶稣，有了这些金钱、名利、地位、美好的婚姻、喜乐的家庭，他就满足了，他觉得人生就是如此。这样的人不配说耶稣是我的生命，而配说耶稣是我的生命的人，即使活得很凄惨，即使家庭婚姻不幸福，即使有很多的打击， 有很多的挫折，甚至人们看起他来说好像这个人是有罪的，有这么多的不顺的事情，然而他仍然在主里有喜乐有平安，然而他仍然努力地追求耶稣，爱慕耶稣，然而他仍然能活在一个圣灵的平安里面，这样的人才配说耶稣是我的生命。因为主可以剥夺他一切，但是只要他有耶稣，他都是满足的，他的心都是安息的，他的心都是平静安稳的。哈利路亚。像约伯一样，有的人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一点风浪临到他，他就要弃绝主的名，否认主的名，这样的人不配说耶稣是我的生命。哎，这样的信徒不配被提。这句话是很深刻的。所以我提醒大家，经文我们不要读得快，就这一节经文你就走在路上翻来覆去的像念经一样的把它默想，就是这样翻来覆去的。我就在想这话，主啊，到底基督是我的生命是如何，你想想想，圣灵就会告诉你是啥意思了。如果你夸夸夸读过去了，那就没有了，圣灵不会告诉你，因为圣灵是一个比较温柔缓慢的，你的节奏必须跟他合拍。如果你是个快节奏，那就不行。你不能说圣灵你快点，你只能说你我慢一点。所以当我们去反复默想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只是分享一点，如果我主题讲这个经文也够讲一节课的，但是这个经文里面有很多，因为我默想过这些经文有很多的意思，你越想越美好，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深刻的道理在里面。哈利路亚。如何让基督做你的生命，究竟你配不配说如今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如果你今天活着你就是基督，你死了就有益处，你什么时候死了都没问题，什么时候被提你就是有份的。哈利路亚。保罗他活出这样的生命了，所以我们需要让耶稣成为我们的生命，然后他显现的时候，被提的时候，我们才能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我们才能被提。哈利路亚。然后下一节经文更加的来具体阐述，所以跟你说保罗写的圣经新约书信非常的是层层拨开，如果你慢慢的去默想，你会明白他，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他下面这句话就直接就是回避了，就是让斩钉截铁了，让很多人知道了被提是有条件，得胜是有条件的，想要与耶稣一同显现是有条件的，下面的经文说得很清楚了，所以要致死，所以说明前面是原因，前面是条件，满足了以后你，所以你才有这个果子。什么果子呢？你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保罗在讲什么？就是说到被提是有条件的，必须要活出得胜的生活，得胜者必须是圣洁的，得胜者必须胜过罪恶的。哈利路亚。如果你不能胜过这些罪恶，对不起，耶稣显现跟你没有关系，因为耶稣的二次显现跟罪无关。刚才我们读了什么经文？希伯来书9:28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有的人曲解这个经文说教会审判是不会受审判的，因为耶稣显现与罪无关，他都不知道这个经文讲啥的。这个经文讲被提的，被提的人都是圣洁的得胜者，当然与罪无关了，因为他们早就已经满足了希伯来哥罗西书3:5，他们已经致死了地上的肢体，他们已经胜过了罪恶，他们已经胜过了地上的肢体，这些罪恶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等等，他们已经胜过了罪恶，还需要审判吗？当然与罪无关了，但是不是给很多大部分的信徒跟这个经文没有关系。耶稣二次显现是给那些得胜者，那些被提的人，那些人不需要受审判，因为他们本身就胜过了罪恶在地上。哈利路亚。如果你没有胜过罪恶，没有致死地上的肢体，你却想套用得胜者的应许，那就是愚蠢的，那是一种蒙蔽。先要看你是不是得胜者，如果你是得胜者，你才能对号入座。如果你不是，比如说我是一个乞丐，我非要享受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待遇，我说我要去人民大会堂讲话，为啥不让我讲话？人家不让你进门都是真的。你是什么身份？你是什么地位？所以你需要是总统才能配受总统的这种待遇。哈利路亚。我们需要是 认识你的身份，你有没有成为得胜者。如果没有，不要套用神的应许，这是掩耳盗铃的做法，自欺欺人。我们要先致死地上的肢体，就是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还要爱慕耶稣的显现，还要致死老我的生命，让基督成为我的生命。我没有说你完全达到致死老我，这样的人没有，但是神要求我们在地上活出致死老我这条路，你必须照着神给你的恩典来努力的致死老我。哈利路亚。前一阵子有一个姐妹，她说她把她婆婆接到家里给她养老，她婆婆也是信耶稣的，但是以前信耶稣没有人管她，她就不聚会了，私信不信，接到这里她也可以帮助她信耶稣聚会，但是问题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就开始了摩擦，她就老是发脾气，老是发脾气的时候就开始陷在一个困惑里面，主啊，我到底对不对，我该不该把她接过来，她来了以后我老是跟她吵架，我犯罪犯的很多，我说你做的对，你的路线是正确的，神把你婆婆让你接回来，好暴露你还有哪些没有致死，暴露你的老我还有哪些没有致死，所以你做得很好，而且我告诉你需要按年来计算，你不要妄图你几个月就能改好，说明你有这样的坏脾气，那就慢慢改慢慢摩擦没关系，因为你活在这条成圣的路途上，你现在才是路线正确，尽管走，不要自责，不要自我定罪就好了，慢慢的改，神没有让你一下改好。哈利路亚。所以没有人能够活出一个致死老我的生命在地上，除了耶稣基督。然而神让我们活在这条路上，让耶稣成为你的生命，主会给你恩典。哈利路亚。然后还要等候他的显现，刚才我们也讲了，要等候他，要爱慕他，要预备自己，预备的人才是等候，预备被提的人才是等候被提的人。这样的人一旦耶稣阿斯显现，那就与罪无关，他们不需要受审判。我已经说过了，得胜者不需要受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也不需要，因为得胜者会在第一次复活，第一次复活的人是跟第二次的死没有关系，他们不需要接受审判。哈利路亚。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一章七节，彼得前书彼得前书一章七节，彼得前书一章七节，贴经文的家人贴一下。叫你们的信心既被实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看这里面讲到了我们的信心被试验以后，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这里面是在讲到了被提的荣耀。哈利路亚。然而前提是你的信心需要受试验，你的信心是否受过试验呢？有的人说我受过，那只是一次，我们的信心需要常常被经火的试验。哈利路亚。那都是不容易的，那是痛苦的。经火有没有舒服的？被火烧有没有舒服的？没有。所以如果你说我追求了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天天一生都是平静安稳风平浪静，你追求的不是基督徒的生活，不知道你追求的什么生活。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一定会有火的试验。哈利路亚。保罗彼得说弟兄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这是必须的。为什么不要惊奇呢？因为这是必经之路，这是必须的。如果你说我没有，说明你信的不知道是不是耶稣。因此恩典福音是错误的，他们的路线是错的，他们在追求一种理想的乌托邦生活，然而那是偏离了耶稣基督的道路。所以我们的信心必须受试验，我们必须经历火的试验。哈利路亚。你别想逃避，你也不要逃避，接受试验的人才能被提。大家说接受试验的人才能被提，接受试验的人
才能
成为得胜者。 所以你看这里被火试验以后才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这句话也是个条件从句。圣经中很多的应许都是条件从句，你必须要看懂，你必须要看懂那个条件，你找不到条件就说明你在糊涂读圣经，必须要找到它的条件在哪里。所以我们只要让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那么我们才能成为得胜者。哈利路亚。所以神许可你有的时候经历一些挫折，经历一些风浪，经历一些苦难，好实验你是否还能够信靠神，好实验你是否还能喜乐，好实验你是否能让耶稣成为你的喜乐平安。在患难中仍然耶稣是你的生命，在患难中仍然耶稣是你的依靠。怎么知道呢？必须在火炼的试验中，平静安稳中是个人都能做到，然而那是假的。主要的是患难中你仍然能够让耶稣成为你的喜乐，耶稣成为你的满足，耶稣成为你的平安，耶稣成为你的一切，耶稣做你的生命，那样你的信心就会被试验，而且不是一次的，这需要一生之久。所以你可以看到基督徒的路就是这样一生之久，甚至有的神的仆人到年老的时候还在接受试验。哈利路亚。并非罪的缘故，而是神要试验他，让神的仆人愈练愈精，越练越精，如此我们才能成为得胜者，成为被提的。哈利路亚。那么对于那些没有死的得胜者呢，像我们末世代未尝死位的得胜者呢，还活着的得胜者呢，那么就会经历被提了，被提就是他的赏赐。得胜者什么时候接受赏赐呢？是被提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启示录四章一到四节，什么时候得胜者接受封赏？启示录四章一到四节告诉我们这个答案。启示录四章一到四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他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这里面讲到了约翰被提到天上，这是天上第一次开门。天上第二次开门是在启示录的19章，那时候是耶稣带着天军出来了，那是耶稣基督的降临。而第一次开门是教会的被提，教会的被提是约翰被提到天上，约翰就预表教会的，所以教会被提是发生在启示录四章。你发现在启示录四章以后教会这个词不再出现了，启示录头四章教会出现了23次，启示录第四章以后就开始进入大灾难了，教会就被提了，所以不再提教会，只有144,000人还是犹太人。所以因为教会已经被提了，启示录第四章以前是教会还没有被提，启示录第四章以后就开始被提了，所以约翰被提就是在这里。那么第一次天上开门就是预表的教会被提，教会被提，约翰被提到天上。我们知道教会被提是得胜者复活，还有未尝死位的信徒被提，这两拨人马会被提到天上，成为天上的众军。哈利路亚。启示录19章写了天门打开，耶稣带着天上的众军出来了，穿着细白衣，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这天上的众军明显是得胜者，天使不会说这个话的，只有得胜者才能穿上细麻衣 光明洁白的洗马衣。这是天门第二次打开，我们去看一下这个经文，因为有的家人不懂，其实路他有一些这个逻辑线索给我们，让我们看到这是天门第一次打开。我们来看启示录的十九章，天门第二次打开。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十一节到十四节，十一节到十五节，十一节到十五节，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到十五节，贴经文的家人贴出来。这是天门第二次打开，记住了，启示录出现了天门两次开。我观看见天开了，是不是第二次开了？第一次开在啥时候？四章被提的时候，预表着被提。四章预表被提，十九章，十九章是在讲基督的再来。这次天门打开是耶稣基督带着众圣者圣徒。我们来看，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有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谁？耶稣基督。下面开始说到了我们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这不是天使，因为在启示录十九章也说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哈利路亚！所以这句话说明了是心腹们才能穿细麻衣，天使不会穿的。细麻衣是给心腹的婚装，羔羊心腹才能穿细麻衣，说明这天上的众军是羔羊心腹，他们不是天使。有人说这是天使，我告诉你不是天使。然后下面开始讲了，你看，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杖。这里面讲到了，我知道得胜者也有同样的权柄，是用铁杖辖管列国。我们已经讲过了，得胜者有这样的经文，所以这里面是讲到了耶稣，但是也是给得胜者，不要踹全能神的酒榨。我们知道只要踹酒榨就是预表着七年大灾。然后后面开始讲到了十九节二十节等等。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众军都聚集，并与骑白马的和他的军兵征战。这是在讲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在讲到了敌基督的军队攻破了耶路撒冷，那个时候以色列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的时候，耶稣基督会脚踏橄榄山带着众圣徒一同降临。只要耶稣带着众圣徒一同降临，那就是七年大灾的尾声了。那兽被擒拿，就看讲到了敌基督就开始被扔到火湖里面，然后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的剑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肉，天下的飞鸟都吃饱了他们肉，死的人超过几十亿。所以你知道得胜者会在第一次天门打开的时候跟着耶稣进入天堂，因为那是教会的被提，然后会在第二次天门打开的时候出来。得胜者为什么要跟着耶稣出来呢？因为他们要进入千禧年王国。千禧年王国不是在天堂，大家说千禧年王国不是在天堂啊，是在地球上，所以他们必须得出天堂，不然的话怎么过千禧年王国的生活。这些得胜者要与耶稣基督一同执掌王权一千年，所以他们必须要出来。所以这里面天门打开，第二次打开是耶稣带着他的众心腹得胜者一起降临，降临在哪里？地球上，脚踏橄榄山，连位置都说了。降临以前还会有一个盛大登场，先要击杀几十亿的人口，把基督扔到火湖里，撒旦捆绑起来，得胜者也与他一同分享这样的尊荣。哈利路亚，所以耶稣基督的二次降临是极其可畏的。你要知道这个启示录十九章在讲什么，是在讲基督的降临，不是在 不是在讲教会的背体，是在讲基督的降临。所以我再一次提醒大家，天门打开了两次，第一次预表教会被提，第二次预表着耶稣带着众圣徒降临地球，人类开始进入千禧年王国，降临的众圣徒也就是天上的众军要与耶稣一同在地上执掌王权一千年。哈利路亚。因为这是他们接受封赏的时候，什么时候接受封赏的时候？是他教会被提的时候，天门打开第一次的时候，而第二次天门打开是他们享受他们封赏的时候。好，我立刻被圣灵感动，看到一个宝座，并且坐宝座上的就是主耶稣，并且还看到了宝座的周围有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什么？
金冠冕。
大家说金冠冕，金冠冕是不是赏赐？
是，
说明赏赐已经分完了。听好了，这是一个细节，你要神给我们人有智慧，有逻辑头脑，你要去推理，这个地方是一个细节。通过这个细节我们知道了一点，封赏已经完成，哈利路亚，冠冕已经戴头上了，信徒死后进入天堂安息不会得到赏赐，因为他们必须到一人复活得赏赐的时候才能得赏赐，这是神的话语，神不会废弃他的话语，哈利路亚。没有人死后在天上能得到赏赐，除了耶稣，连使徒保罗现在都没有赏赐，他们在等候什么时候呢？教会被提的时候，他们要复活得赏赐，哈利路亚。说明被提已经完成了，大家说被提已经完成，启示录四章被提已经完成，因为已经戴冠冕了。这24位长老指不定其中就有保罗彼得，如果他们都不能再位列24位长老，我不知道谁还能位列24位长老。那个时候他们才能得到赏赐，那是在教会被提的时候，启示录四章教会被提的时候，得胜者才能领受封赏，哈利路亚。说明被提已经完成，后面就开始是人类七年大灾，七印七号七碗，第五章就开始了，七印七号七碗。启示录是很有次序的，你要看懂启示录，不要乱来。有的人开始说七印七号，你现在活到哪一章？我告诉你，你现在活在头三章里面，现在七教会的书信里悔改。第四章，如果你活到第四章的话，就被提已经发生了。如果第四章已经结束了，你还活在地上的话，说明你就已经被撇下了。所以这个细节告诉我们，赏赐已经完成，赏赐已经完成说明了被提已经发生了，因为赏赐是在被提的时候发生的，一人得赏赐是在被提的时候，哈利路亚。接着后面就开始是大灾难了，七年大灾了，五章开始，七印七号七晚。好，我们讲了第一种得胜者，他们审判的结果是归回天堂，接受领受安息，然后等候封赏。现在我们讲第二种没有得胜的信徒，他们死后审判以后会受亏损。审判以后，没有得胜的信徒审判以后，要么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要么在外面的黑暗里哀哭切齿，等候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两个地方都是圣经中出现的，一个是亚伯拉罕的怀里，一个是外面的黑暗里面哀哭切齿。这是没有得胜的，没有得胜的信徒为什么哀哭切齿呢？因为他们知道即将要临到他们的是什么，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是令他们恐惧战惊的。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哪里，路加福音16章19节到26节，路加福音16章19节到26节。 我也再补充一点啊，就是没有得胜的信徒死后审判以后，他们会在三个地方，亚伯拉罕的怀里，或者是外面的黑暗里，还有一个地方叫乐园，就强盗所待的地方，就是仅仅得救的那些信徒。乐园属于天国的外围区域。我们来一点一点查了一些经文。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阴间就是地狱，听好了，阴间就是地狱，没有什么拘留所。汉语老是翻译又是阴间又是什么死人坑，这是跟中国人的迷信阴曹地府有关系，没有什么，阴间就是地狱。阿们，
阿们。
要看清楚翻，这是翻译的问题，不要把阴间跟地狱搞成俩地方，没有，它是一个地方。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的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浇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那，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这边讲到了亚伯拉罕的怀里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奥秘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是靠近地狱的地方，因为下面说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你是人从你那边到我这边不能，我从你这边到那里也不能，并且财主能够看到他，说明这个地方离地狱很靠近。然而他不是地狱，有深渊限定，彼此能看见对方，但也绝对不是天国的核心区域，这属于应该也属于比较外围的地方。天国是很大的，这个地方是拉撒路在的地方，说明这也不绝对也不是得胜者的地方，这是拉撒路之类的信徒能够在的地方。拉撒路之类的信徒能够在的地方。好，我们先讲到这是一个地方，亚伯拉罕的怀里。然后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地方，外面的黑暗，马太福音22章1到14节。马太福音22章1到14节。马太福音22章。马太福音，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若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这里面也在讲教会被提的，因为摆设娶亲的宴席是预表着耶稣基督迎娶媳妇，就是教会被提。阿们。你看那些人不肯接受被提的呼召，就像现在很多的人不肯响应被提的呼召，天天在干什么呢？干什么？这些人都已经描述了，一个人到自己田里去，就是忙自己的事情，一个人去做买卖去了，忙世界上的金钱的事，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把他们杀了，就是抵挡神的话语，把神的话当耳旁风，不理神的话语，不理先知性的讲道，不理神在末世不断的警戒，我快要回来了，你们要警醒预备。王就大怒。你看圣经所描写的这些很预表我们现在的信徒，就是这个光景。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 实验已经齐备，只是所召的人不配。你知道为什么蒙召的多选上的少吗？因为选上的人配，没被选上的蒙召的这些人不配，很多信徒不配被提。所以我说被提是配不配的问题，路加福音说得很清楚，被提是配不配的问题，你配被提就被提，不配被提就不被提。所以这里面说只是所招的人，大家听好了，大家说所招的人是信主的，就信徒才是蒙招的人，然而不是所有的信徒都配被提。所以不是所有的信徒被提，是因为不是所有的信徒配被提。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复习。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那有的人说，那咋办呢？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怎么办呢？会不会有滥竽充数的？你放心，神会操心的，神会有一个办法。宴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神有办法，你是否穿礼服？大家一起说礼服。
礼服
就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只有预备好的心腹才有。所以圣经都是已经解经的。这个礼服就是启示录十九章所讲的，启示录所讲的那心腹已经预备好了，就门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意味着心腹。预备好的心腹才能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礼服。没有预备好的心腹不配穿，没有预备好的心腹没有礼服，没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没有怎么办？大家一起念，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他的人说：“捆起来，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大家一起说：“外边的黑暗里。”是没有穿礼服的人所待的地方，是不能被提的人所待的地方，是不能得胜的人所待的地方，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有人说外面的黑暗是哪里？我可以告诉你，外边的黑暗是地狱的一部分，天堂是有光的，因为神是其中的光。有人说这不是地狱，我告诉你，这是地狱的一部分，这绝对不是天堂，除了天堂就是地狱。你还想给我找第三个地方？外边的黑暗是地狱的一部分，那里没有光，而且在那里的人是哀哭切齿。天堂不会有哀哭切齿，天堂没有眼泪，哈利路亚，这里满了眼泪，而且哀哭切齿这个词，我告诉你什么叫哀哭切齿，什么叫哀哭切齿？比死了儿子、死了孩子、家里人死光都要痛苦。这个词汉语翻译不出来，在原文它是极痛苦的，是最痛苦的一个词，就是你失去一切都无法形容的痛苦，以至于你把牙齿咬碎了。你知道外面的黑暗，只要你被扔到外面的黑暗，你就永远的彻底的完蛋了。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在外面的黑暗哀哭切齿吗？因为这是地狱的一部分，他们在等候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而白色大宝座审判以后，他们会被扔到火湖里，不会有第三种可能。所以他们在这里哀哭切齿是很痛苦，因为他们知道即将临到他们的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非常可怕的。有的人以为在外面黑暗哀哭切齿懊悔一下，将来审判以后扔到回到天堂，不可能的。人死以后，如果他能进天堂就已经进天堂了，如果不能进天堂他就永远进不了天堂。人死那一刹那审判就已经定了，哈利路亚，人死那一刹那审判就已经定了，不存在说在一个拘留所里悔改一阵子还能经过天主教所说的炼狱思想，那是异端，那是邪说，没有那样的思想，审判已经定了。所以不要去接受那些异端邪说的教导，否则你的信心是有洞的。没有这样的地方，外面的黑暗就是地狱。你 告诉你，我在说爱哭切齿这个词是最可怕的，汉语翻译不出来，它只能翻译成爱哭切齿。当然在原文里面它是指你失去一切。假如你有七个孩子，七个孩子都死在你面前，这种痛苦就像西底家他所有的儿子在他眼前被杀掉，这样的痛苦。所以在所罗门圣殿里面有一个所罗门采石场里面有一个叫西底家的眼泪泉，我们这里就有西底家的眼泪泉，这个水就是西底家眼泪泉取的。西底家是很悲惨的一个人，他所有的儿子在他面前被杀掉，因为他不悔改，他抵挡神，他是一个恶王，他的结局非常的惨，所有的儿子在他面前被杀掉。西底家眼泪泉预表的要悔改，所以他哀哭切齿。我告诉你，这种痛苦你哭都哭不出来，把牙齿咬碎了会长出来重新再咬碎，因为太痛苦了。告诉你不要进入外面的黑暗，而且外面的黑暗只有基督徒才会进去，外邦人不会的，直接扔到地狱里，是那些没有胜过罪恶的、持续犯罪没有悔改的基督徒，失败的神的仆人，他们会在外面的黑暗里等候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之后扔到火湖里。我们一点一点讲，不着急，会有更多的经文。马太福音25章14节到30节，马太福音25章14节到30节，马太福音天国又好比一个人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大家说算账，审判的日子。怎么算账的呢？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你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千禧年是给得胜者的赏赐，这5000又赚5000的是得胜者，神给他们的赏赐说，你可以，我会给你许多事你管理。在千年王国，很多人得胜者会得着很多的封赏，会管理很多的城池，神会让他管理，因为他是王。哈利路亚，这个是预表，将来就是实体。然后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你会跟耶稣基督一起在千年做王，这是得胜者的赏赐。算账的日子也是封赏的日子，也是审判的日子。那领2000的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你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他跟5000两的是一样的赏赐。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只领了2000，所以你不要羡慕恩赐多的人，恩赐多的人神向他要的也多。你不要羡慕那托付大的人，托付大的人神向他要的托付也大。神给你2000，你就把2000做好就行了，将来你得的赏赐跟那恩赐多的人一样。哈利路亚，神公不公平？很公平，因为我就这么大劲儿，我也只能使这么大劲儿，你只要尽力就好了。所以我们不羡慕别人的恩赐，把你自己的恩赐操练好就行了。我们也不羡慕别人的托付，把我自己的托付完成就好了，将来我会跟他们的赏赐是一样的。哈利路亚，
阿们。
下面1000的，那里1000的也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 说明这个人对耶稣就不认识，说耶稣是忍心的人。这个人是个瞎子，他对主都不认识。主是忍心的人吗？主是慈爱良善公义圣洁的人。你看他对主的认识是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有这么不讲道理的人吗？他在描写谁？描写耶稣。首先你要知道这个恶仆他恶在哪里。首先他是个瞎子，他对神的事情不认识，他对神也不认识。对你旁边人说，如果你对神不认识，你很危险，你会陷入在恶仆的这种光景里。你知道为什么扫罗最后灭亡了吗？他对神不认识，他对神一直处在一种不满、一种不甘、一种埋怨、一种怨天尤人里面。他觉得主啊，你就是不应该拣选大卫，拣选了我，为什么拣选大卫？他对神不认识。所以我们不能对神有一种不甘心、这种埋怨、这种怨恨，甚至对神生气。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已经陷在了恶仆的光景。恶仆先恶在他的心态上，他对神不认识，这个很可怕。我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认识耶和华。阿们。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不是忍心的人，我们的主是慈爱良善公义怜悯的神，信实的神。你看他说主说啥？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有这么有这样的人吗？如果你没有种地，你非要到这个地方收割，你说这个人讲理不讲理？不讲理。他说神说的好像神是不讲理的，所以这个是个恶仆瞎子。然后我去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你看你的原因是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大家说又饿又懒。
又饿又懒。
你看我告诉你，神定义这些不得胜的信徒，所以他描写信徒，因为他是仆人。你不要说这是外邦人，我跟你说圣经说的比喻都跟外邦人没有关系，你不要给我提外邦人，全部是信徒。外邦人根本耶稣不需要打比喻，因为他们是下地狱的，不需要主，不需要去提他们。外邦人已经被魔鬼掳掠，主都在讲教会。这些人是教会中的一类人，他们是恶仆人，有两个标志，又恶又懒。大家说又恶又懒。
又恶又懒。
恶首先恶在眼里，他看主看不懂，不认识神，心态上恶。然后懒就是说明他平常他的生活。所以我告诉你，不要睡懒觉，不要那么懒散，该聚会聚会，该讲道讲道，该传福音传福音，该探访探访，该祷告祷告。如果你懒散，大家说懒惰，
懒惰
是一种罪，
是一种罪，
懒惰是一种罪，
懒惰是一种罪。
阿们。圣经不断的教导，整个箴言书都教导你智慧人。啥叫智慧人？要殷勤，殷勤，
殷勤。
懒惰神视为罪。你活在地上就那七八十年，你不抓紧时间好好的服侍主，你再懒散懒散，等你想服侍主，你已经走不动了，已经老了，你已经没有时间了。神会定义你是又饿又懒的仆人，将来看你怎么教导。你看恶仆的特征，恶我就不说了，懒很多人忽视了，很多人忽视了懒。一个懒惰的人别想侍奉神，侍奉神的人必须殷勤。哈利路亚，必须殷勤。其实我们真侍奉神，你每天发现时间是不够的，每天要祷告，每天要灵修，每天要服侍，每天其实你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懒人是每天眼里没活，就不知道干啥。所以我们要祷告求主除去我们的懒散，这是一种罪恶，你要像抵挡罪恶一样抵挡懒散。神说你要把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你看神国的法则跟地上不一样，把这一千的夺给那一万，让好的更好，坏的更坏。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所以你不要抱着一个心态，主要我只要上天堂就好了，扫大街都可以，在天堂上扫厕所， 很多基督徒这样的心态，告诉你到最后连你所有的都没有了，你的心态都是一个恶仆的心态。天堂也没有大街，也没有厕所让你扫，天堂是一尘不染。所以我们要认识一点，我们的起点要高，主呼召了你，是得胜者的呼召，哪怕满足不了得胜者的呼召，也起码你要成为一个得救的信徒，在地上活出圣洁公义生活的，保住救恩的信徒。哈利路亚。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黑暗里，大家说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又一次出现了，像无用的仆人，神的仆人也会在外面黑暗，失败的神的仆人都会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哀哭切齿。还有信徒，外邦人不会在那里，外邦人已经在地狱里。大家说外面的黑暗是给神的仆人和基督徒的，当然是失败的。我们再来看一点，就是我们要知道一点，犹太人是神为万国设立的标本，神怎样待犹太人也会怎样待普世的人，这是一个法则。我再说一遍，犹太人是神待万国，神为万国设立的一个标本。哈利路亚。从旧约到新约，你在描都在描写犹太人，神怎样待犹太人也会怎样待普世的人。那么神怎样待犹太人呢？我们来看但以理书十二章一到三节，这是一个标本。当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圣灵就给我一个启示。但以理书十二章一到三节，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要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这里面在描写但以理的国，你本国之民是讲以色列国的，保护以色列国的天使长叫做米迦勒，保护每个国家的天使长的天名字都不一样的，保护以色列的天使长是最厉害的天使长，叫做米迦勒，我们都知道他是大军中的一位，可见以色列非常重要，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这是在讲七年大灾。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录在什么册上？羔羊生命册。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这是在讲一人复活，其中有得永生的，那就是第一次复活有份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那是第二次复活的，因为复活有两次，第二次复活的会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因为他们会被扔在火湖里。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远远。这里面讲了得胜者得到的赏赐，发光如星直到永远远。哈利路亚，
阿们。
所以你在思想什么呢？这个经文很有意思，这个经文它涵盖了第一次复活，涵盖了第二次复活，并且说到了第一次复活会得赏赐，第二次复活会受羞辱受亏损，涵盖了一人得赏赐等等，有很大的奥秘在其中。哈利路亚。好，我们继续来讲，当我继续讲的时候呢，我们会慢慢的知道还有一种第三我们还是在讲这个经文，讲到了没有得胜，他没有得胜的信徒，他有审判以后有三种结果，一种亚伯拉罕的怀里，一种外面的黑暗，还有一种叫做乐园。我们来看这个经文，乐园的经文。耶稣说你已经今日同我在乐园里了，找一下在哪里，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三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三节。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这里面讲到了什么呢？讲到了耶稣旁边的强盗的结局，他是一个预表着仅仅得救的信徒所在的地方，乐园。乐园是属于天国的一部分，应该是天国的外围区域。天国是非常大的，所谓的天堂，其实我如果按圣经来讲，确切的讲是神的国，因为出现天堂就那一次两次，然而再出现神的国有很多次。天国就是神的国，汉语喜欢又翻译成天国又翻译成神的国。我跟你说，汉语这个翻译很有问题。大家说神的国，
神的国
就是天国，
就是天国。
别说搞那么复杂，阴间就是地狱，哪那么多名词，扰来扰去的把人都搞迷了，这都是翻译的问题。天国就是神的国，天堂也就是天国，只不过多了一个千禧年王国给得胜者的赏赐。在这里面很多人搞不清楚，又说哎呀我没有得胜不要紧，我只是没有千禧年王国。然而你没有得胜，你也分几种审判的，你起码要做到能守住你的救恩的，如果你守不住你的救恩，你就成为外面的黑暗了。没有得胜不代表你就能得救，你必须要做到一点，守住你的救恩。我也没有说没有得胜你就一定是不得救的，因为没有得胜的信徒也分几类，仍然有得救的，就是说只不过他们会受亏损，然而仍然能够进入乐园，仍然能够进入天国。所以这个强盗呢，他所在的地方呢，就是他认罪悔改了，接受了耶稣，在仅仅得救的地方叫做乐园。大家说乐园，
乐园，
仅仅得救的地方，
仅仅得救的地方。
哈利路亚。所以那是不一样的，这是信徒死后立刻就会接受这样的审判。得胜者我已经讲过了，那就不讲了。现在我们继续讲第三种，对于那些还活着未尝死位的信徒会有被提的考验，能被提的是得胜者，会与那些历史历代复活的得胜者一起接受封赏，而不能被提的只有殉道见主，成为得胜者。只有殉道见主成为得胜者，否则就会苟且偷生，接受受印，成为叛徒。而叛徒就是那些受印的、拜受像的，他们只能在火湖里了。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4章45节，马太福音24章45节，马太福音24章45节，管理家里的人，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管理家里的人，管理不是辖管，我们先认识到这点。所以讲的管理是照顾，在彼得前书5章2到3节说，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旨意照管他们。大家说照管，
照管
，不是辖制，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大家一起说，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所以这个经文呢，让我们告诉到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是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不是辖制，乃是做榜样，以身试足，以身做榜样。而且用了一个管理，在彼得前书用到了一个牧羊，做群羊的榜样。家里的人，大家说家里的人，
家里的人，
说明信徒是神家里的人。我们信徒在神面前的身份，一面是神家里的人，一面也是神的仆人。千万不要认为只有成为传道人了，成为牧师了，成为同工了，全时间服侍的人才是神的仆人，不是这样的。所有的信徒都是神的仆人，因为神呼召每一位信徒来服侍他。大家一起说，所有的信徒，神呼召都是仆人，神呼召都要侍奉神。阿们，
阿们。
要搞清楚。所以有人说，哎呀，是这个中心有见识的仆人，这是说仆人的，跟我没有关系。所有的信徒都是仆人，跟你有关系。先更新思想，看到这一点，大家说我是仆人，
我是仆人，
我是神的仆人，
我是神的仆人。
阿门，
阿门。
我要侍奉神，
我要侍奉神。
否则的话，这些经文就跟你没关系了，那还说啥呢？你必须要先认识，按时分粮给他们。什么叫按时分粮呢？每一个信徒在神家里，无论大小，他都有一份应尽的职责，他都有他的责任，他都有他的侍奉。比如说他可以为身边的人祷告，为软弱的肢体祷告，把爱心献给那些需要贫乏的神的儿女，分享你所读经的亮光，与圣徒相同，爱心劝勉等等，这都是按时分粮。阿们。也包括神仆人的先知性讲道，按时分粮等等。然而这个包括的很广，后面的经文继续讲到46节到48节，46节到51节。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主人来到，讲到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仆人就有福了，是讲到国度的赏赐，不是今生的祝福，乃是讲到千禧年王国的赏赐。不是今生的祝福，是千禧年王国的赏赐。阿们。然后47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千禧年王国会给他。所以我说这个是在讲到千禧年王国的赏赐。所以你要做一个按时分粮的人，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才能成为得胜者。这里面又提醒了我们一个得胜者的条件，大家说忠心有见识，按时分粮，善于管理神家里的人，
善于管理神家的人。
哈利路亚，
阿们。
这个管理不是辖制，是用爱心做榜样。我们刚才读了马太福音那个经文，讲到了我会管，神说我会赐给你管理很多产业。在路加福音也有类似的经文，说到路加福音19章，穿插讲一下路加福音19章16到19节。路加福音19章16到19节，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10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10座城。大家说管10座城。我告诉你，千禧年王国就是这样的。耶稣在讲比喻，但是实体就是千禧年王国。将来得胜者会有管10座城的。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我赚了5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5座城。大家说管5座城。这个赏赐稍微低一点，但是仍然能得到5座城的管理权。哈利路亚。预表什么呢？我们信徒如果今天不能够妥善的管理神家里的人，就不要盼望那日可以管理一切所有的，就是得到千禧年王国的封赏，那就是痴心妄想。你必须今天善能妥善的照着真理来管理神家里的人，按时分粮，成为忠心良善的仆人。对你旁边人说，你要成为忠心良善的仆人。阿们。我希望你更新你的思想，你不是一个信徒，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你是个仆人。哈利路亚。不要总想着我就是一个信徒而已，每一个信徒都是仆人，你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你要侍奉，我们今天主给我们这点托付不过是个实习，是个演练，以备将来能得到更大的托付。哈利路亚。48节说，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听好了，神在描写这些恶仆，这不能得胜的人，不能被提的信徒。为啥叫恶仆？我刚才说了，他眼光不对，眼光不对也就是心态不对。他啥心态？大家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
我的主人必来得迟。
我再说，这些比喻都不是在讲外邦人的，不是在讲非信徒。大家说讲信徒的。他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我们来想想，今天在你生活中的基督徒， 有多少基督徒认为耶稣来得迟？有多少基督徒都认为耶稣来得迟？对你旁边的人说，认为耶稣来得迟的人就是恶仆。你算算有多少神家的儿女是恶仆？我告诉你，耶稣来的日子比你想象的要快得多，在你想不到的时候就来了。这是恶仆成为恶仆的原因，就是这里，他们认为耶稣会来得迟，他们对背题没有正确的认识。我告诉你，很多信徒对背题都没有正确的认识，很多信徒包括神的仆人对背题都没有正确的认识，这是让他们成为恶仆的一个原因。背题是极其重要的信息，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背题的信息。你要搞清楚背题的信息。为什么说改革中错误在哪里？他们不讲背题，不讲末世理论，那么会造成很多的恶仆。愿神来怜悯，我们必须要讲背题，所以我不断的来传讲背题的信息，因为圣经中提醒我们背题的信息能够帮助你成为忠心良善的仆人，能够帮助你成为预备好背题的人，能够帮助你成为得胜者。所以这些人之所以成为恶仆，对背题没有正确认识，他们认为耶稣不会这么快来。像现在有的人认为耶稣不会现在来，主随时都可以回来。然而说是这样说，你有没有做到？如果耶稣随时回来，你为什么活得好像是耶稣不会回来一样？你为什么活得好像这个世界不会消失？很多神的仆人、神的儿女活的，你发现他们活的全是世上的事，没有天上的事。这样的人不配背题，更不要谈那些不相信主来教会背题的人，那就更加是恶仆了。有的人嘴上说主快来，可是心里却认为哪那么快呀、啊？耶稣必来的迟，这样的人也是恶仆。你到底什么心态？耶稣知道，我们需要来悔改，我们必须有愿主快来的态度和心态，我们需要保持这样的心态，我们需要常常祷告说，大家说主啊，
主啊，
我愿你来，
我愿你来。
我们来看启示录22:20，这是我们的祷告词，启示录22:20。启示录22:20。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你看，其实路末了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干什么？圣经的末了提这个干什么？提醒你背题，等候耶稣再来是你的心态，是一个正常基督徒的心态。然而很多基督徒是不正常的，他没有这样的心态，所以成为了恶仆。49节，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动手打他的同伴是指逼迫他的弟兄姐妹。动手打不一定是实际的打人，也是言语态度、心态等等伤害到弟兄姐妹，都属于动手打人。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酒醉的人是指贪恋世俗的这些人，包括了一些贪恋世俗的基督徒。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和什么人在一起也会带来什么样的结局。这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在侍奉中去伤害、去逼迫我们的弟兄姐妹，在生活中也不要去伤害他们，也不要去放纵我们的肉体的情欲，同狐朋狗友在一起，同那些软弱人在一起，不要去放纵肉体之乐，最终之乐。阿门。50节，在想不到的日子，大家说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耶稣就要来了，那仆人的主人就来了。你看来了怎么办？重重的处置他。原文是什么？把他腰斩了。大家说把他腰斩了。 原文翻译的对，把他腰斩了。这一类人把他腰斩的意思是什么呢？下面就解释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我告诉你，马太福音这个经文讲的更详细一点，他对这些人讲的更详细。对什么样的人？就是我说丢在外面黑暗的人，他们的结局。所以我说被扔在外面黑暗的人，这些信徒，这些失败的神的仆人，他们的结局是注定的，而且这个结局非常可怕。他们的结局是被腰斩，并且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同罪，大家说同罪。假冒伪善的人是在地狱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哪里只要出现哀哭切齿，大家说哀哭切齿，是在外面的黑暗里。所以圣经是从不同的角度侧面来反映这个同样的问题。他在讲同样一个问题，讲那些失败的信徒，失败的神的仆人，他们会被扔在外面的黑暗里，他们会被腰斩，他们会被定为跟假冒伪善人同罪，他们会被扔在外面的黑暗里，外面的黑暗是地狱的一部分。他们同样的都要在那里哀哭切齿，因为他们在等候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他们知道，我告诉你，到那天你啥都清楚了。人一旦死了，啥都清楚了。现在你也许还糊涂，到那一天你啥都清楚了，可是太晚了。所以为什么神说悔改是给活的人，死人你悔改也没有用，因为所有的死人他都啥都清楚，他啥都清楚，比你都清楚。只要他一死，他立刻就清楚了，因为他已经脱离了这个肉体，他的灵非常清晰，他就知道完了，我进入外面的黑暗，我即将面临的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而白色大宝座审判以后，我会被扔到火湖里，所以他开始哀哭切齿。所以我告诉你，不要心存侥幸。这里面讲到了被腰斩，讲到了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假冒伪善的人，你自己想他在哪里？你不要说在天堂，是在地狱里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同样的，再次提醒我们，哀哭切齿的地方就是外面的黑暗。所以在那里哀哭切齿，这个哀哭切齿，一面是恐惧即将来到的白色大宝座审判，一面是悔不当初，可惜时不我遇了，可惜再没有机会了，再后悔也没有后悔药了。后悔当初没有胜过罪恶，后悔当初为什么不悔改，后悔当初为什么要贪恋最终之乐，后悔当初为什么不胜过这个罪呢？像现在很多人在自我欺骗，主啊，我犯了这个罪，我向你认罪就好了，我下次接着犯。有的基督徒有这样的这个心态。有一位基督徒的父母是牧师，他的儿子领了一个基督徒的姐妹同居，在他家里面，没有领结婚证，也没有办结婚典礼，在他眼皮子底下同居。他说我管不了，他说我知道这是罪，我向神认罪就好了。这样的人明知故犯，他向神认罪，你以为你是在哄小孩子吗？这样的人的良心已经是泯灭了，明知故犯。将来受受印的人就是这样的人。主啊，我知道这是受印，但是我受不了，我受了受印我再向你认罪。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以为神是像小孩子一样被你哄骗的吗？我告诉你，神是轻慢不得的，神会定你为假冒伪善的人同罪，都在地狱里。不要自欺欺人。主人回答说，主人，你看，要把他重重的腰斩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外面的黑暗是地狱的一部分，我再次提醒大家，因为在那里没有光，是黑暗的。我们知道在白色大宝座审判以后，地狱要被扔在火湖里面，因为圣经说阴间和死亡，死亡和阴间要被扔在火湖里，死亡和阴间要被扔在火湖里，阴间就是地狱，而外面的黑暗是地狱的一部分。当地狱被扔到火湖里，我问大家，外面的黑暗会不会也被扔到火湖里？ 连在一起的，不可能不扔的。我把一个人扔到一个坑里，你说那个人的胳膊和腿会不会一块掉到坑里？会。我把整个人都扔到坑里了。地狱就像一个人一样，会被扔到火湖里，火湖非常大，大的不可想象。地狱就像一个火柴盒一样被扔进去，而地狱里所有的，地狱里面有啥？有邪灵，有失丧的灵魂，还有外面的黑暗。而外面的黑暗里面有啥？失败的神的仆人，失败的义人，失败的信徒，他们也同样的会被扔在火湖里。所以外面的黑暗的人为什么要哀哭切齿？你知道为什么要哀哭切齿？因为他们知道有一天时候到了，白色大宝座审判，他们会被扔到火湖里。所以我再次提醒大家，奉耶稣的名告诉你，不要心存侥幸。悔改是给活着的人，大家说悔改是给活着的人。我提醒你，我带着耶稣的爱提醒你，不要相信天主教的炼狱理论。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拘留所，所谓的外面的黑暗里面悔改一千年，然后后来神就一马勾销了，一笔勾销，你可以进天国。没有这样的事情，死人是没有机会的。若如此，他们不需要哀哭切齿了。大家想想，如果这样，他们还哀哭切齿干？哀哭切齿这个词是比死了你所有的亲人都痛苦，这个词无法形容。如果你知道我通过我悔改，我将来能够进天堂、进天国，我需要那么痛苦吗？我需要比死了爹娘、死了所有的孩子那样痛苦，把牙齿都咬碎了？我需要这么撕心裂肺吗？需不需要？不需要。因为他们知道等候他们的是火湖，这一千年神让他们好好的悔改，然而这个悔改是没有价值的，因为悔改是给活人才会有价值。你知道为什么神给他们外面的黑暗让他们悔改一千年？不止一千年，其中包括了千禧年王国，他们都在外面的黑暗里。因为白色大宝座审判是在千禧年王国以后，而也有2000年前就死的人，有死的信徒，他们已经在外面的黑暗里已经待了几千年、2000年了，他们还在悔改。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地上没有好好的悔改。所以我告诉你，基督徒在天每一天都要悔改。对你旁边人说，你每一天都要悔改。如果你今天嫌悔改太累了，主说你嫌悔改太累了，我有的是时间让你悔改，在外面黑暗让你好好悔改，悔改几千年，那个时候让你好好的撕心裂肺。所以你现在撕心裂肺悔改是好的，是有价值的，因为你会生出没有懊悔的果子来。然而到那一天，你悔改哀哭切齿没有用，你撕心裂肺也没有用，不过是恐惧战惊，等候白色大宝座审判，硫磺火湖领导你罢了。所以我们现在悔改是对的，现在是加强悔改的声音，不要相信那些让你不悔改的理论，这从此全部是撒旦来的，地狱里的迷魂汤，传讲这样信息的人都是被咒诅的，神的话会咒诅他们。到那一天，他们会在外面的黑暗里好好的撕心裂肺的悔改，然而没有机会给他们。因为结局定了，死人是没有悔改机会的，他们在为自己的人生后悔，而且在永恒中后悔，在永恒中哀哭切齿。因此我们不要去相信任何相信死后有拘留所，通过拘留所的悔改能得救的这样的理论，就是异端邪说。只有活的人才能够拥有悔改的恩典，因为悔改是神的恩典。阿们。我们都知道在使徒行传5:31说，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大家说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说明悔改是神的恩典。悔改是神的恩典，而恩典是给活人的，不给死人。下到寂静中的如何来赞美耶和华？意味着下到寂静中的人，就是死人没有恩典给他们，死人审判已经定了。恩典，大家说恩典，
恩典
只给活着的人。
只给活着的人。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趁着还活着要抓住神的恩典。对你旁边的人说，趁着还活着
要
抓住神的恩典。好，我们来祷告。我们下节课再来讲，我们现在来继续来祷告。我们审判这块只讲了个三分之一，所以我们还需要，也许你有疑问，听完了就没有疑问了。我们来祷告。如果你还心存侥幸，向神来悔改；如果你接受了一些错误的教导，向主来悔改。我们今天能悔改都是神的恩典，那些不能悔改的人是最可悲的人。主啊，感谢你，因为悔改是给活人的。谢谢你让我还活着就能悔改，我就有机会。死人审判已经定了，死人是没有恩典的。乌拉巴沙拉巴卡拉巴松德黑，乌拉巴沙拉巴巴卡拉巴松德黑了，达拉巴松德黑了巴卡拉巴沙拉巴西德巴松。主啊，求你来光照我们。如果我们思想里面还有那些蒙蔽，主啊，求你来曝光，来显露，来更新我们的思想，除去一切仇敌的谎言。主啊，让我们看到审判的结局。主啊，不要让我们被一样罪拖往地狱，拖往外面的黑暗里面。不要让我成为失败的艺人。主啊，让我起码底线是能胜过罪恶的，底线是能够得救的，守住救恩的。感谢你，主啊，是我因信称义，救恩已经赐给我了。然而求你赐给我恩典，保守我在这地上胜过罪的试探，能够守住我的救恩，我就与天堂有份了。帮助我守住我的救恩，主啊。He l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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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 l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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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 la ba ba she le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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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dre he la ba sa la ba ka la ba sandre he la ba sa la ba ko ba sa la ba shi mandre he la ba sa la ba ka la ba sa l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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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 le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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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n da la ha la ba sa l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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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 le le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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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 la ba sandre he la ba sa la ba ka la ba shin da mandre he la ba sa la ba ka la ba sandre he la ba sa la ba ka la ba sandre he la shi mandre he la ba sa la ba ka la ba sandre he la ba sa la ba ka la ba shi le lo kun ba sa la he la shi Zahila has Salahila Bashola Hola Bashinda Salaba Shiri Babush Talaba Salaba Baba Shiri Baba Kalaba Sundra Hira Bashola Bakasa Sandra Hira Bashola Baba Salaba Shiri Baba Kalaba Sundra Hira Tira Bashandra Hira Bakasa Baba Kushala Baba Sundra Hira Bashola Bakasa Zahila Bashola Baba Bashola Baba Bashola Bakalabashin.Di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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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ba ba sondre hira ba kosala ba sala ba lo sondre hira ba so ma sala hira ba sala ba kala ba sala ba la ba sala ba ba sondre hira ba so ba hala ba so he ba la ba ba sal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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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ri ri ri ba kandre hira ba sala ba ba sala ba ba shiri ba ba kala ba so da ba ba so zahira ba sal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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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ri ba la sala ba kala ba so zahira sal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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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ri ba lo sala ba so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下话语，你的话语像大锤像大火，要炼净我们的心，要苏醒我们的灵，要除去一切仇敌的思想。 这蒙蔽的思想，这道谎言的种子，我耶稣们要连根拔起，开启我们，让我们看到悔改是给活人的。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还存留这一口气，使我们每一天来过悔改圣洁的生活，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主啊，保守我们这一生起码是守住救恩的，起码是不被丢在外面黑暗里的。主啊，不要做失败的艺人，不要做失败的仆人。主啊，让我成为那忠心良善的，殷勤的，按时分粮的，能够被提的仆人，能够主啊，能够与你同享主人之乐的。主啊，我也许我做的还是不够的，但是求你帮助我，因为我还活着，活人是有恩典的。主啊，加我力量，赐给我恩典，让我的心有另一个心智，让我全心全意的来跟随你，效法基督的死，愿意与你的死联合，愿意来致死老我。主啊，帮助我，让我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让我走好这十字架的窄路。主啊，帮助我除去一切的蒙蔽，除去这末世混乱的信息对我的影响，让我学会来分辨，让我接受那纯全正直的教导，接受那恩高的教导，让圣灵恩高的教导来帮助我，让我住在那恩高的教导里面，保守我的脚步偏左右，保守我成为被提的人，保守我成为得胜的人，保守我成为守住救恩最终在天国有份的人。哈利路亚，主啊，怜悯我，主我脱离一切的蒙蔽，脱离一切的不好的结局，我不要在外面的黑暗中懊悔终生，我愿意现在就来悔改，求你将悔改的灵赐给我，帮助我每天过悔改圣洁的生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将荣耀归给神，赞美主，哈利路亚。